弟兄姊妹平安。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呢发表了他第二个任期的国情之文演讲，大家有没有留意啊？
没有
好，我讲少少给你听。嗱，呢一场演讲咧，历时大概一个钟头四十八分钟，打破咗自1964年以嚟嘅历史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嘅国情之文演说啊！而其中好高调宣扬嘅咧，就系佢重返白宫第一年嘅政绩，咁啊，称之为跨时代嘅大扭转。并且宣布咧，系美国嘅黄金时代咧已经降临啦。另外，佢喺经济啦、民生啦、税务上边咧都有唔少嘅功绩嘅咁。而喺国际上面咧，更系喺一年之内咧停止咗八场战争，唔知边八场啊？咁我哋唔评论佢演说内容嘅真确性，不过咧，却系让我去思考。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很想自己所带领的国家能够繁荣安定，是吧？我们看回中国的历史，那些皇帝很多时求的是什么？是啊，国泰民安。今天我们一起看看在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的领导之下，那个情况又是怎么样？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啊，求你带领我们以下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让听的讲的都能够得着教导提醒，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呢今天呢，我们会看列王记上第九章的，不过读经文呢只是会读一至到十节。我们先一起读一至十节先啦，预备起。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不了。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全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不了。上星期 Maggie 牧师带我们看了《列王纪》上第八章，讲到所罗门王的建殿工程完成了，进行献殿礼，场面很浩大。 所有的以色列人聚集一起守节十四日。在献殿礼上面，所罗门向神祷告，除了赞美神的信实，亦都为以色列人祈求。当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遭到神审判的时候，无论在何时何地，当他们愿意悔改回转向神祷告，就求神垂听赦免。同时所罗门亦都为外邦人求，如果外邦人向神祈祷，亦都求神垂听，以致万民都能够认识耶和华神的名。进入第九章，让我们看到呢，所罗门是一个大建筑家，除了建圣殿、建王宫，还有很多的积货城啊、城墙啊等等。在九章一节那里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不了。愿意这个字呢，是有深深盼望、渴想。在旧约经文里面呢，有时这个字是会用在男子对女子的爱慕那里，又或者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以及人对神的爱和渴慕。所以呢，我们看到原来所罗门是深深地爱上了建筑的。他的心会不会喜爱建筑多过喜爱神呢？经文没有说。而就是在所罗门将他一切心所愿意、所想要、想渴望建造的做好了，神再次向他显现，就好像当日第一次在基片向他显现的一样。其实两次应该是相距了二十年，最低限度所罗门统治以色列国四十年，即是他统治期的一半。神对所罗门说，他听到所罗门的恳求和祷告，神已经将所罗门所建的这个殿分别为圣。虽然圣殿是人手所造的，但是神都已经将它归属给自己，将它分别出来归属给自己，成为圣洁，成为神临在的地方，神的名永远立在那里。神更是会一直看顾这个殿，也就是说神愿意透过这个圣殿和以色列人同在，关心看顾神自己的子民。这个是神回应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其中的一部分。跟着神跟所罗门讲一个有条件性的应许，神极愿意赐福给所罗门，坚固他的国位。在第五节那里讲到，他直到永远。那当然不是指所罗门不会死，而是指到他的子孙、他的后裔会一直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而条件就是所罗门要好像大卫一样，全诚实正直的心行在神的面前，遵行神所吩咐的，谨守神的律例典章。好特别啊，所罗门和以后的王呢，神都是用大卫作为对神正直的衡量标准。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啊。但是每当读到这些说话的时候，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又会，就会想起大卫也犯过不少的罪的。他奸淫啊、谋杀啊、贪恋人的妻子啊，那些人就是这样的，经常都是会想起人家那些不好的事情。不过大卫既然向神认罪，他又承担了罪的后果，神都不跟他计较，那我们都放开了，就是我跟我自己说。但是神知道跟从侍奉别神，确实大卫是没有做过的。大卫对神是忠诚的， 神要求所罗门的都是一个正直忠诚的心，他的脚行在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的上面，这个也是大卫临终的时候对所罗门千叮万嘱的。神同时警告，如果王或者百姓不跟从神，不守神的诫命和律例去侍奉别神的话，神必定会将以色列人从神所赐的地上面剪除，甚至在这座这么宏伟的圣殿，神亦都会将他弃之不顾。是的，没有专心敬拜神的人，这个圣殿又有什么用呢？只是徒具虚名，一座建筑物而已。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神宁可拆毁失去本质的宗教象征，都不会让虚假的敬拜继续去包装神的名。而以色列人都会因此而成为列邦的笑柄，被人讽刺。在八至九节那里讲到，圣殿之所以成为废墟，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殿，而是因为人的背叛、不忠、忘恩负义，离弃了赐恩典给他们的神，以致神会将这些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建殿、献祭、祷告是很重要的，但是神亲自指出，比起宏伟的殿，他更加看重的是人是否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他的面前。在撒母耳记上15:22那里这样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特别对所罗门说话，让他知道整个国家和圣殿的前途受到领袖的属灵状况的影响。如果君王对神忠心，国位必定坚定；君王如果离弃神，百姓受亏损，圣殿都会受到羞辱，以色列整个民族都会受到羞辱。人的受辱当然不会影响神的圣洁尊荣，或者其他人会因为这样而影响了他们对神的态度或者是观感，就好像我们所说会绊倒人。不过神仍然有能力去令到人信主的。我自小在天主教学校读书，小学、中学都是听很多圣经故事，都要读圣经科。当然学校里面有些老师，有些修女，样即见到不少的信徒，有些都很有爱心的，我都很感动。不过呢，又有一些不是挺好的。那时我就想，又说自己是信徒都是这样的，就好像刚才说，人总是看到人家的不好，看到人家的不足，所以我心里面就想，我不会信的，信和不信都是这样嘛，有什么好信呢？那后来当我认真去追寻，去读圣经，最后是被神的爱感动，当然我信了，如果不是不会站在这里，是吧？但是很重要，这个不表示我们不需要做好见证，不需要去传福音，我们仍然要做好我们的本分。主耶稣说过，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在教会侍奉的领袖，我们都需要明白，属灵权柄不是护身符，而是神给我们更严肃的托付。 神不会被服侍的果效收买的，亦都不会因为我们过去做得好或者有好的开始而忽略了我们之后的偏离。我们很容易会将焦点放在事工的规模啊、聚会的形式啊、服侍的果效啊，但是经文提醒我们，外在敬拜的行为如果没有内里的敬畏和信服，神是不会因为工程而降低对圣洁和对诫命的标准。另一方面，忙于服侍都可以变成我们逃避真实悔改和信服的藉口。我们都需要时常问自己，神现在要的是我再做多一个事工，还是我更听神的说话？面对真实的自己内里的阴暗面，让神去光照、拆毁、洁净、医治，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表里一致的人。作为牧者，我就要更加好好检视自己。当我们放低了这个侍奉毛，又或者弟兄姊妹放开了回教会这个毛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又是怎样的呢？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这个真实的我是不是按神的吩咐去行的呢？是不是都是爱人的呢？九章一节讲到所罗门渴想建造的一切，那到底他渴想建造的除了圣殿和他的王宫之外还有些什么呢？那我们继续呢，就要看这个十至到二十八节。因为经文很多，那我就不跟大家逐一逐节去读了，如果大家有程序表的可以看回经文，或者回家自己再去慢慢读。所罗门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切他想要做的，建造这么多的工程需要什么？需要大量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大家看看我们香港的北都建设投入多少钱，是吧？所以所罗门在全国兴建这么多的东西都需要很多的资源。所罗门建造的物资很多都是由推罗王希兰供应的。在十一节那里讲到，希兰供应了香柏木、松木和金子。而十四节呢，又讲给我们听，他给所罗门120他连德的金子。那即是多少呢？一他连德呢，就等于34公斤。哇，是。120他连德呢，即是超过4000公斤的。即是大概4吨的金。真是哇，多少钱不要计了。总之就是很多啦。不过希兰呢不是无偿的将这些物资送给所罗门的，而是所罗门用以色列北面，即是近住加利利接壤推罗的边界的20座城镇来到交换的。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在申命记摩西有讲过，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为了满足自己建设的渴望，所罗门用神所赐的土地来到交换建筑的物资。所罗门的偏离是逐步逐步的，而除了建筑物资之外，人力资源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十五至到25节呢，就讲到人手的安排了，同埋所罗门其他的建设的。在十五至到十九节，让我们知道所罗门除了建造圣殿和他自己的王宫之外，他还有做了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所、米吉多和基色、夏伯和伦、巴拉和犹大旷野里面的达莫。米罗不是一个地方，这个字的意思是壁垒，又或者是土墩，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预防工程之一，再加上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些建造都使到耶路撒冷的安全和防守力量很有保障了。而经文又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夏所、米吉多、基色、夏伯和伦、巴拉和犹大旷野的达莫。我们看看地图就会知道这些地方可能很小、夏所是在以色列的北面，即是最上的那一道，是贴近亚兰的边境。而米吉多呢，就在西北部，即是中间那里。基色、夏伯和伦、巴拉就是在以色列的中部，大家都看到了，那里连成一线，成为了耶路撒冷前线的预防。耶路撒冷大家看到个箭嘴那里。而犹大旷野的达莫，释经家认为这个其实就是他玛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在地图最底的那一道，是以色列的南面。这些城镇就好像构成了一条由北去到南的防线，保护住以色列。所罗门还有建造其他的什么呢？在这些城镇里面建造一些什么呢？第十九节那里讲到，所有的一切积货城、团车城、马兵城。积货城呢，是为了国家积蓄粮食的，以防饥荒啦。咁又或者系军队粮草嘅储备。中国人有一句啊，三军未发，粮草先行，所以粮草对征战系好紧要。另外，团车城、马兵城系安放战车战马嘅，同样都系为着征战而准备嘅。国防做得几好，以色列国是不是很安全呢？很有保障，是不是？不过其实最有能力保护以色列的是什么呢？人最大的保障又是什么呢？所罗门在耶路撒冷、黎巴嫩和他统治的各地，他所喜爱建造的，在第十九节再次出现，所愿建造的，和第一节那个他所愿一切他所建造的是同一个字。所罗门渴想喜爱爱慕，随从自己的心愿去建造。到底所罗门所建造的是神喜悦的，抑或是他自己喜爱的呢？圣经作者没有评论所罗门的这些建造，但却让我们看到他所建造的是为了满足谁、是为了他自己的欲望、他的喜爱，同时也使到自己更有安全感。而二十至到二十五节呢，就讲到人手的安排了。所罗门王征用了阿摩利人、客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使到他们作苦工的奴仆。作者强调，这些不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没办法 灭尽的迦南人，这里隐隐又再提起神吩咐以色列人做的，以他们未完成的任务。这些未能灭尽的迦南人仍然活在以色列人的中间，都很有用的，有这么多的建筑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工，他们就服苦役做奴仆。而以色列人又做什么呢？他们不用做奴仆的，他们是做战士、神仆、统领、军长、战车长和骑兵长。另外还有550人呢，是负责管理做工的人和监督工程的。廿五节也有提到，所罗门一年三次上耶和华的殿去献祭，就即是按住律法所吩咐的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而最后又加上一句，这样他 建造殿的工程完不了。这里不是指到殿这个建筑物的工程完成，因为起七年就完成了嘛，而更是属灵的层面上面。在《生命记》十六章讲到，守这三大节期，你要在耶和华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的地方去敬拜的。所以所罗门是带领以色列人在圣殿那里，在这三个节期去敬拜神，建殿的属灵意义就都完成了。而去到这一章的结束，26至28节就讲到所罗门开展了一个航海的贸易，他的船队在俄培那里取得了420他连德的金子。咦，我们又运算一下了，即是几多金呢？按现在我们识得的，一他连德是34公斤，即是总共是14000公斤，即是14吨的金。经文没有提到这14吨的金是他一次过拿回来，因为是这么多次的贸易里面的总和，总之就是很大很庞大的数目。在旧约里面，金子很多时和神的荣耀和圣洁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起会幕、起圣殿的时候，很多的器皿都是用金包住的，象征住神同在的尊贵和荣耀。所罗门得到这么多的金，亦都可以作为神信守应许赐给他祝福的一个记号。正面来说，金显出了所罗门藉着智慧经营国际贸易，并且凭着神赐给他的平安局势，让列国的财富流入以色列，成为了建殿维持国家秩序的资源，印证神曾经应许的富足和和平。不过《申命记》曾经警告王，不可以为自己多多的积这个金银啊。而在《列王记》随后的经文，在第十章都有讲到，所罗门每年收取666他连德金子，表明这一条界线正是被一路一路踩紧。金子会不会从祝福工具逐渐变成了令人迷惑的安全感和虚荣的象征呢？在《申命记》17章16至17节那里这样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王的吩咐来的。我们比对一下神对以色列王的要求，大家又可以看看所罗门所做的有多少是踩紧线，有多少是按着神的吩咐。确实神不单止赐给所罗门聪明智慧，亦都有富足尊荣赐了给他，正如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给他的应许，神可以让人进入黄金时期，亦都可以容许一切在一分钟里面被震动。真正被称赞的不是拥有多少的金，而是人是否在财富尊荣面前仍然能够保持单纯敬畏信服和知足的心，让财富成为忠心管家的工具，而不是人心里面金色的偶像。金钱和资源是忠诚的，可以是神供应和托付的记号，关键在于我们用来尊荣神、祝福人，还是成为只是为自己积存、炫耀和掌控的工具。要记住，我们要敬拜侍奉的是赐金子、财富、健康、能力、权柄的神，而不是金子、财富、健康、能力、权柄本身。不要想着用手段、自己的聪明去保存这些神所赐给你的东西，反而是要存敬畏谦卑的心，靠神去使用神所赐的这一切。不要让金子、财富、健康、能力、权柄决定我们的安全感，而是让敬虔来到决定这一些东西的用处。敬畏神、信靠、信服和知足，这个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不单止是对一个国家，更是对教会、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啊，你说过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神啊，你要求我们的不是我们要做多少，不是我们奉献多少，而是我们的心，我们是否敬畏你、信靠、信服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是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被这个世界迷惑了，但是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带我们走回去正路，继续持守我们的心，坚定的仰望你。主，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